今天请翻到《菩提道次第广论》557页。这个上面呢，已经把我们整个的眼前所了解的所谓大乘的不共的或者诸佛究竟意趣的这个中心呢，菩提心，以及满菩提愿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大纲啊，已经指出来了啊，已经完全指出来了。我呢，通常上面我们说现教，如果把密教也包括进去的话，那就是说大乘的共同的基础。按照大乘，不管是你走显教、密教，那么在我们显教当中的话，我们所谓的大乘的八宗，没有一个例外这个基础。然后更进一步说，包括密宗在里边的话，密教在里边，密教的基础也是这个所以实际上前面这部分呢，无论显密是究竟一佛乘的究竟圆满的意义纲要以及它的重心，以及它次第上来的，通通已经要圆满的，已经有一个说明。那么在下面看第二，特学金刚乘法，这个是一个特别法门，这是一个特别法门，金刚乘了。就是密乘，实际上金刚乘的内涵是非常的深细不大。那个弘一大师在他那个演讲录里边呢，曾经有过这么简单的说明，说他介绍这个大乘各宗，就谈起这个密教来，曾经说过那么他说他当初先看那个尼姑呀，对他很不了解，一直等到后来看了这个大日经书以后，才真正了解密教的内涵。那时候他觉得这个义理的高深的的确确是非常高明的圆满的教法。因为正因为他是非常高深，所以一般的普通人对这句就很难见得到、探索得到，所以他就说了，最好一开头的时候不要去看那个尼姑。那么至于现在的事实来说，上次也说过了，我们不要从那个形象上面去看，形象上面你不了解它的内涵，为什么一下是容易误解，你了解这个内涵以后的话，至少概念上面晓得是什么一回事情的，然后呢意的次第才不会出错。现在呢这地方呢这是把那个金刚乘非常简单的说一下，所以说那你们看一看，总共说起来讲到这里为止，一共已经讲了557页，这么多这么多，到现在为止除了这个名词以外，真正的密乘还完全没讲到，咱们两个名词耳熟接到的纲要就这么一页，就这么一页总共的只有一页的，实际上这是什么，随便的点一下而已，这个我们要了解的。如是善修显密共道，其后无疑当若密咒，以比密道教诸语法最为稀贵，说能圆满二之量故。以要修密法的话，一定要什么呢？把上面这个基础，所以这个基础是什么？现密的共道，不管你是现教也好，然后是密教也好，这个大乘必须要的基础，你能够修习，而且是善修，这不是说有一个肤浅的了解，了解可以说没有用处， 就是了解了以后如法行持，还不一定行，要如法。如法里边包括了如理如量，那基础要学好了，没有错，这才算。那么那个时候啊，哎，应该入这个密教。为什么？原因他下面就是告诉我们，因为呀，这个密教走法呀，它呀，能够以最快速的方式啊，来圆满两种资粮，复制两种资粮。我们晓得佛之所以成佛，没有别的，他就是啊，明作行作两样东西啊，智慧福德两样圆满了。所以我们整个的修学佛法没别的，也就是怎么把智慧跟福德两样的圆满。而现在呢，这个特别的方法是以最快速的方法来圆满这个，这是所以他为什么真正难能可贵啊，因为他快速，同样的他舒服的代价也比较高，然后呢走法也比较特别，也比较难走，所以普通一般情况之下不具足这个条件，那很难修学，所以佛也不轻易的传授这个方法。不要说我们释迦世尊这个教法当中真正接受那个密法的很少，在我们整个的显迹千佛当中，根据这个密教的经论上面说，这个一千尊佛当中真正传密法的啊，总共只有四位，总共只有四位，有的说只有三位，你就可想而知这个密法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它有它的很多特殊条件，这个这里啊不详细说，除非诸位真正的自己觉得心力够啊，有条件，至少是有这个兴趣，那么你那时候不妨啊去进一步去了解它。那么假定说走这个路子的话，这个的确是不是我们普通一般人所想象的，但是我们别以为说这个密教里就有，这个在我们的一般的现教的经典当中也有，这是因为我们平常啊不了解这个密教的内容，所以看见了以后只是觉得不晓得，这是天台啊，这个化法是你啊当中啊，所以有等见秘密不定啊，那个秘密你无法说，无法这是一个秘密，你不了解，这样包含在这个里头啊。那么然后呢，就是说另外的贤首啊，小是众等缘，贤首说这个缘叫是花言，根据花言是很有意思，花言善财通吃，一时性满心，一生倒归极乐。这个在我们现教里边平常的时候尽管有这个理论，一般说起来从来没这种说法，这么一生怎么圆旷地之音，这个什么啊？当然因为这是祖师佛，祖师来说明佛的深远的意趣，我们大家奉为孝愧，说啊这个最高明最圆满的，他说得很明白说明一生取办，但是究竟怎么一生取办法，那我们就没有了啊。所以密教那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把一生取办的内涵呢，把它的整个的内容告诉我们的。所以你真实的了解了这个密教的这个啊整个的圆满的教法，你回顾到来就看得好，我们现教里边换叫做共同的基础里边呢，处处皆是，千真万确的处处皆是，乃至于这个《法华经》上面也一样的说明了这个。 一样的说明了这个，这个我们平常的经验都有，就像我们现在已经经验到的事情。那你在还没有过来之前呢，你不要的是实际什么，等到你经验到了，哦，原来这个这样。所以他说他们灭，他有很多原因在，这个也是属于灭，因为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佛果义上的种种方面，对一个凡夫来说，的的确确你没办法透彻了解的，所以它叫灭啊。那么这个详细的道理我们这里啊不去深说它，这是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个时候要走密教的这个路的话，那么这个次第最主要的几个大纲说一下，下面就把那个大纲啊分成几个主要的段落。若若比在如道居论说，现于财进奉教行等，令是欢喜。这叫前所说一位孤上，然是对于能具咒说最下之德相者，乃如是行。这是真正修学密法的第一个要件。说你假定要走这条路的话，他前面已经说过了，一开头就说过了。假定说你对这个密教啊，或者是根性不同，或者兴趣，或者其他的理由而不愿意走的话，那么就是现教的就可以了。假定说你自己具这个条件的话，那么要走这个路的话，那怎么办呢？啊，就引这个道居论，这个道居论就是阿底峡真正啊所做的。这是印度当年啊最了不起一个大祖师啊，各宗各派所尊奉的啊。那个上面就说，第一步前面那个基础已经完成了啊，这个第一步的话要注意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念书，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都念完了，那时候啊，你进的研究所的那个是第一步，不是我们说啊、哦、幼稚园的第一步，那是差的天差地远啊。那时候啊，先以财进奉教令师欢喜，那时候一定要找到一个好上司、好老师。哦，这个善知识的重要，前面已经一再说明。平常我们说，真正的最圆满的善知识是佛，那是特别指什么呢？密教里边，密教里的真正的上师，他的的确确是已经啊达到了最高成就，应那个最特殊的这种了不起更新的弟子，然后呢以他相应的这一个心性啊来示现那个凡夫相，确实佛的圆满的报身化现的啊，就这样。这个老师，这个是所谓的最上的一种啊老师，当然有稍微差一点的，但是前面已经说过了，必须的条件。那么那个时候呢，你一定要令师欢喜，这个我们呢就有一点不大了解了。在我们普通说的四义大师是义法不义人，这个密教里面呢却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义人不义法。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内涵的人看起来觉得这是个矛盾啊，我当年也是这样想，这怎么可能呢？一直到后来正式了解了以后啊，那了解啊，那是才是啊，才是就不矛盾，而且是必然相胜。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很多空啊有啊啊，那么好像啊两个互相决裂，大小啊大家又是唱对台戏。其实你真的了解了以后啊，不但不矛盾，而且彼此间一定都有互相相辅相成的必然的条件在，必然的条件在啊。那天呢有人提个问题，因为我最近啊常常举个比喻说，那个筷子啊是两只筷子夹得起来，一只筷子就不行。有一个人就异想天开的，哎，这有的人居然拿了一只筷子也吃起来了，你怎么讲？那对了， 对不对？你们看见过的，你们说碰见这个你怎么回答他？你能回答吗？你们不妨想想看，你们有本事回答的请举手。啊，你怎么回答？
这不是正常现象，正常现象
要两只。他说不是正常现象，正常现象一定要两只。啊，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啊，你说说看。好，他说一只筷子有时遗漏啊，是夹不起来，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我告诉你们，这两种说法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但是呢，真正解答这个问题的话，你不能针对着他的问题解答啊，因为我前面的提的时候说，任何一样事情都必须要的两样东西对起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不管你的回答多少，换句话说，我前面这种立论至少不管你说的怎么圆满，我前面这个立论被推翻掉了，对不对？换句话说，那他这个说法，如果你像前面这样回答他的，刚才这两种回答的话，我前面这个立论也坚立不起来了。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学习的地方啊。但是我前面这个立论矛盾吗？能推得翻吗？不矛盾，推不翻，绝对不矛盾。你们呢，不妨啊，给你们一天的时间想想看，看看你们能不能想得出来。所以说，我说，假如你们能够善巧的学好了，不要说正的，就是圆满的教法，如果你把握住了以后啊，你这个立论必定在任何情况之下绝对圆满，没有一点遗漏，没有一点漏洞，无懈可击的。我告诉你，它是一只筷子，对，可是你这一只筷子没办法击倒我这个说法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智慧的话，你能够把握住任何情况之下这个道理。那么关于刚才这个答案呢，因为为了使得你们呢听到了这个教法以后有更深刻的影响啊，给你们一个时间思考思考，好不好？你们也可以讨论讨论啊，我明天会告诉你们，如果忘记掉了你们提醒我一下啊，如果说你们不提醒的话，那很抱歉，我现在记性很坏啊。好，现在呢，这个上面呢，我要说明的是刚才说的这个依法依人两件事情，如果你有了智慧以后啊，你也能够圆满的解释的清楚。在前面我曾经提起过一个问题，说那么既然依法不依人，那请问你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啊？我们应该念阿弥陀经，不应该念阿弥陀佛、啊、那现在我们解决了，说我正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却是正依法的时候，不了解的话，对呀，你要依的是法，既然依的法，你怎么念他佛呢？哎，这个好像是矛盾。那么这个道理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啊、现在我们懂得了，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你同样的道理，你了解了这个真实的内涵以后啊，这个法跟人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换句话说，这个法是指什么法？圆满正确无误的教法。这个圆满正确无误的教法怎么来的？佛讲的。那么为什么佛能够讲？因为他圆满正确的了解了世间一切现象，所以就我们现在这个教法来说，这个根源却是佛。跟着佛也怎么来的呢？哎，佛的这个根源又是法，因为他是以法如理的听闻思维修持证得，一点没有错误缺漏而得的。当两者达到圆满境界的时候啊，那是啊两者不可分的。所以佛的根本身是法身，妙嘞，依法为身啊，这个很清楚明白了，说明了了一件事情。佛陀啊是依法为身，实际上呢，法佛之间这个关系已经有一个 很明确的交代啊，很明确的交代。那么不同的这是说圆满与否，如果说真的是这个人能够跟法完全圆满的话，这个人呢、啊、比法还要来的可贵，对不对？因为为什么那个法，对不起，你对于这个法是不是能够相应啊，这个还不一定，这个很清楚。就是拿我们眼前来说，尽管这个法所圆满的摆在这里，对不起，我们不相应。反过来说，因为我们是自己的条件不具足，所以这个圆满的法摆在这里啊，对我们来说变成残缺不全的，我们没办法善巧的利用这个法，对不对？是不是这个事实摆在这里？那要怎么办呢？要一个对于这个法已经有认识的人的指受，那么你才能够真实的如法的得到它，而得到的程度就看这个人对这个法的了解跟悟证的程度。单单这个够不够啊？还不够，还要什么？你是不是受法的根器，对不对？还要这个相应。所以假定说这个人是究竟圆满，而你受法的根器不够的话，那还不行。你现在这个密教的真正的条件是什么呢？他一定要你是一个受法的根性是究竟圆满的时候。所以真正的密教，他最少最少一定要实性满心这个位置。换他的性，这个实性满心的特点是指什么？特点是指什么？静心为心。就是他内心当中虽然没如理如量的正德，确实他把他那个烦恼跟这个真理之间呢、啊、已经呢看得清清楚楚。这个烦恼虽然并没有啊彻底的断除，可是的的确确已经能够完完全全不受完了烦恼的控制，认得烦恼的真相。而他有无比的好药心，一心呢、啊、尽信这个圆满的教法。换句话说，勇气本身呢、啊、不但彻底洗干净，而且他那个量能够容纳圆满的这个。那个时候他有最高敬仰好药求法之心，以及行法的精进的这种意志。那么那个时候他的条件成功了。反过来我们看佛陀的特质是什么？三世十方一切诸佛没有一个例外的，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把他所学的圆满的教法传持。他为什么不传持？他不是他不肯，而是弟子不具足这个条件。这是我们很清楚很明白的了解。回头我们马上看法华，法华上面一再强调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一个例外的。其实我们眼前也可以很清楚很明白的啊。果然我在这地方呢苦口婆心劝大家啊，我往往自己觉得很辛苦。残酷的了，我想想当年我的老师来劝我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在诸位我想也可以体会得到，你们呢在这地方住在那听，跑到别地方也劝别人，乃至于还没出家的在家的时候啊，哎呀，要想劝弟弟妹妹也好，自己的子女也好，你呀尽管呢苦口不心的劝他，对不起，他就是不能接受，对不对？那么佛对我们亦复如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真的那个弟子具足这个条件的话，那个是啊佛求之不得的事情，他一定把他的最好的东西啊倾囊相授。这个时候请问，跟这个人如果是佛的话，这个人法有没有差异？毫无差异。第一个。第二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的确确我们像前面说的，要发你自己找了半天不一定找得到，而是这个人的话却可以圆满无缺的把他所历验证的经验一步不差。所以你记住了这个特殊的条件，然后呢这个时候啊 圆意义最圆满的法，正是以这个最圆满的人，以最圆满的人正是以最圆满的法。而这个十一当中，一法不一人这一点做到最极致最圆满的是一定如此，对不对？这是我们要真正了解的啊。所以我一开头的时候啊，就特别印证一个公案，这个公案不能作为我们理论的根据，但是呢的的确确可以作为一个旁边的例子啊。刚才弘一大师说的话，这个大家第一个要记得啊。所以啊，那个时候第一个要找到老师，他说那至少要具这个条件。那么为什么你要这样的令他欢喜呢？原因是这样，你真正依靠善知识的时候，这个固然你要找老师，老师也要找你，一定要看看你。我们现在像平常一直说的时候，我们呢好像跑着去学校里面去念书，我出了学费的，这个老师要来劝诫我的，这佛法里没有这样的事情。佛法里没什么，那么人家说起来好像啊，你这个宗教的特质还是什么，错了，完全不是。就是世间任何一个方法，假定是说这你要学好这东西的话，你一定要对你所学的有100%的信心，一定是把我们自己的自己拿掉，你全心愿意学那才可以，这个是很清楚很明白的，对不对？所以前面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你一直善知识一定要九心，第一个心呐，舍自自在，出处地方你为了你这个，为了我要这个，我要这个，那我什么？原来现在到这里，我们已经有个完整的了解了，我的所有的东西，那真正害我的就这个，要用尽方法拿掉它都来不及，而要想拿掉它，唯一的办法就要靠善知识的如理的教授。然后呢，你行持要如量的达到，不是吗？这样，那么现在既然这个善知识，这是一个圆满正德的人，他当然能够鉴别你，当然也能够鉴别法。他现在要把那个最圆满的教法跟你的时候，如果说你心里边还有一点这种杂质的话，对不起，这个东西放进来，对你也没有用场。前面已经说过了。所以这个断气三故当中啊，很清楚很明白。所以这第一点主要的就是调练我们的身心了、就算成了以后，他还要调练的柔的不能再柔，那是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说实心满心，我们平常讲那个名字静心为心，那个心里边呢不但静，一定不杂，而且要很调柔，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他的一个特征啊。一方面要这样的调练他，一方面的锻炼他的坚韧的意志，种种的条件，这是他的真诚的内涵。但如果你了解了这一点的话，你就对他一点不怀疑。反过来说，那个时候啊，他有一个必须要的条件的啊，必须要什么条件呢？这个老师本身要够亮哦，如果这个老师本身不够亮的话啊，你碰到了这个情况啊，那就出了个大毛病了，那就出了个大毛病了。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所以啊，佛法讲缘起之法，一定是如此因如此果啊，你必定要把这个事情的因缘发相把握的清清楚，了解了透透彻彻，自然做起来哪一条路都对，否则的话那莽莽撞撞去弄的话，高也不对低也不对。所以他下面告诉我们弄这个第一个条件是这样的。那么有了这个，其次先以清净虚不能熟灌顶的成熟身心，找到了老师，你也跟能够如法的接近的这个老师，那个老师啊能够调练你的身心，一定是把你前面的要做的基础，如果还有罪障的话尽除，如果还有质量不够的话，他前面一定是先跟你要积聚质量。实际上呢，当我们呢就依教奉行的时候啊，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这真正说起来，这个最佳的积聚质量的方法。 本论一开始就特别的说明，而将来如果是真正入密教的时候，它更有完整的说明。而这个说明不一定在密教当中，现教里边的大乘经论是处处说明这一点，这是我们必定要了解的一个基本道理。所以说有了这个，那个时候这个老师啊就给你灌顶。这个灌顶平常我们说哎呀就灌顶灌顶啊，灌顶不那么简单了。灌顶平常是什么呢？就是印度的习惯，当那个老王底啊决定要传那个位传给那个他儿子的话，那个王子当中最担当得起这个王位的这个最了不起的这个儿子的时候，那是举行的拟鬼，说好现在呢你已经够资格作为这个国王了，现在呢这个灌顶一佛如是，把佛的这个整个圆满的内涵说现在呢透过这个仪式啊传授给你，世间这是一个幻象，而佛法不是，它的内涵或者是成佛的圆满的种子啊也是那个时候啊来灌注到我们身心上头，就那个灌顶有非常殊胜的意义。平常我们现在是哎呀你叫上师就跑到去灌个顶啊，那好的就这一点，就像我们现在啊跑到庙里面合下掌，哎呀我们的阿弥陀佛嘛固然是佛，释迦牟尼佛嘛佛，观世音菩萨嘛固然是佛，然后跑到土地也是菩萨，城隍也是菩萨啊，反正都没关系了，就是同样的道理。这么这个灌顶啊要一定要什么清净的虚部哦，换句话说这个是一点点啊没有差池的啊，没有一点点差池，圆满无缺的那个，为什么要这样呢？它能够成熟我们身心的，这是个种子，这个种子本身种下来如果有一点点啊，小毛病长出来就长不好，如果损坏了那根本没有这个可能。平常我们常常举的例子说，尽管现在我们房子里啊这个电灯电扇电视啊这个样样俱全，对不起你没有这个电不行，那现在这个观点就什么哎，这个电是我们自己具备的这种条件啊，就说起了哎呦我们这一家东西几万块十几万那是几十万，好像很值钱，但是啊不管你再值钱啊，比起那个破铜烂铁进来的话你不能比啊，破铜烂铁那个电啊，你要想自己造一个发电厂的话，哇都是要百亿千亿计，那就这个道理。所以它一定是诸佛的这圆满的成佛的种子，透过上面所说的师弟之间的这个条件才能够加持两生相，这我们必定要了解的。平常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动不动嘛说哎呀我学密教的，那个固然是啊大真上慢，另外一种不动不懂的人呢，因为看见了他错误的形象随意毁谤，那是对自己最大的损害，也是最大的自己障碍，这点我们必定要了解啊。那么然后呢这个是第二步，灌顶的当下他一定啊要受那个密宗戒，哦，这个密宗戒是要求非常严非常尖啊，次当听闻了自守护耳识所受三昧耶律，若为根本罪犯染作虽故重受啊，然于相续圣道功德罪为激流，故常勇猛莫令染作，一当历练莫令出罪，虽有护犯一当勤修缓出方便，彼等皆是修道基础，若无彼在则如强圈啊助为恶故。那么那个时候灌顶的是同时一定啊也要受这个戒，这个戒叫做密宗戒，密宗戒专门名叫三昧耶戒，三昧耶然后我们说四句啊，我们的发的誓，说我发誓要这个样做，像我们师叔啊每个人家签个药，然后呢跑到去啊你签个名好，或者你盖个头章盖个手印，对不起到那时候你不能毁约，你一毁约的话那么这张合约就失效了。现在我们跟那佛菩萨订了个约， 那佛菩萨是说，现在啊有这样的一个圆满的，像刚才说的啊、哦，我们现在跟电力公司订一个月，哎，你只要照着这个规矩这么来的话，付这么一点钱的话，我怎么几千亿这个电就进来了？但是你必须要遵守这个，如果你自己破坏了，对不起，那个电就不来了，这么简单，就这样。但所以这个三昧也一是一点不能破的，叫四句。还有一点呢，平常我们这个身呐、啊。所以我们凡夫一力所感得的，这个是一力所感得的杂染之身。一旦你受了这个三昧戒以后，这个身体不是我这个，我们叫四俱身，它有个特别的名字，而且内涵也不一样的。就是我现在遵守这个四俱，所以诸佛菩萨已经把那个圆满果佛的种子灌注在你身心上头，你呀只要照着这个贺月四举的条例去做的话，那你能够啊享受这个，然后呢使它增长扩大，相当于我们物理你怎么用它就怎么对，这电的全部的功效你可以活得到，就这样啊。这个东西啊你啊所以受了以后啊要听闻了之，一定要如理的听闻，正确的如法的去守护，假定对这个根本罪犯呐，一旦犯了以后你就完了。虽然他还可以重受，虽然可以重受啊，但是你的相续就是圣贤上面真正圣道的那个基础啊坏了，重新来，对不起，那很慢很慢，很慢很慢。所以一旦破坏掉了以后，就算你忏悔干净重来啊，那再要想当生成就的机会，找机很难很难啊。我没有啊认真学过，我不敢说，不过只以我现在常识判断的话，以及一般普通听说，已经绝无可能，几乎是这样。这是说你犯了以后你能够忏悔干净重受，假定你犯了以后不忏悔啊，或者那个的话，那个堕落起来是可怕极了。比方我们这个一般现教的那个戒啊，最多我们堕落地狱啊，那他要么不堕落，堕落者一定堕落金刚地狱，那是阿鼻地狱当中是最严重的一种，最严重的一种。所以这个灭众戒不要以为轻轻松松啊，哈哈哈。那这个越是最好的法案啊，你学起来学好了，古兰也得速生的了不起的功德；学不好的话，毛病也出的最大。所以我们常常说的病啊，你跑入地交了，你再怎么样呢？当然不能一定说一定地不死啊。但是通常一般来说的话，那地人地伤的可能都很少，可你坐飞机的话，他要么不地下来，不地下来不地死的可能是就几乎是绝无仅有啊。这个同样的道理啊，这个我们顺便一提。那么不但是根本罪犯，就是其他的啊他也是一样，就算啊有点不小心犯了，也要努力的去缓处的方便，因为这个是啊根本。换句话说，你想嘛，刚才我们说了三昧业身，现在我这个身体是根据这个来建立的，你现在这个根本弄掉了，当然出了毛病了，这个种子一样，你种子把它弄坏了，当然不行了。我们没有学过密教不知道，但是至少本论一开头的时候引证这个论的根本的照在阿底峡尊者，大家记得不？阿底峡尊者他修学了佛法以后也出了家，出了家以后他对这个小乘的戒根本就没犯过。哦哟，要我们现在看这个小乘戒能不犯，那怎么可能呢？那是啊200多条啊，他不是初戒，但是最细微的都不犯了。你们仔细看看那个印度当年的的的确确，哎，但是他就出了家了以后就没有再犯。菩萨戒呢，他就要犯密宗戒啊，简单的很，没有几条，他就是经常在犯。哎呀，他是一犯，他所以在做很多事情，随时他就坐下来，然后呢，哦，就供曼达什么念咒，为什么他就得犯了？犯了戒，赶快要忏悔，绝不能留到。所以这个可想而知啊，这个密宗戒如理的说起来是难极了。我们现在啊，就因为啊末法了。大家结一个缘了，种点种子了，总觉得看着不大容易，实际上它内涵究竟是什么根本不知道。就像平常一般我会看你们叫的泥鬼，那是我们大乘一般的大家都是这样，早晚课的时候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四句念过了，到底里面是什么谁都不知道， 往往这个情况，那这念故的人随口啊溜故了，脑筋里面刚念故了半天哈，刚才念些什么？如果有问你的话，你那这连到这个念故什么都不知道，不要说它的内容了。那这是我们如果一检查的话，很容易了解的。所以这个地方的特别从这个上头说明，那么这个就像什么呢？啊，说这道的基础，就像那个墙啊坏了一样，哎，这个房子非常危险。我们现在那个房子通常是用啊柱子撑起来的。你晓得以前那个老房子的话，不是像我们现在不是钢筋水泥的柱子等等，没有啊，就是把那个墙砌起来，然后呢上面再架那个梁。你现在墙那个垮掉了以后，对不起，那屋顶已经塌下来了啊，是这个是特别说明。那么下面就印证曼殊室利根本教运，佛为所犯戒能成就诸咒，此说全无上中下三等成就。无上语切续说，若不守护诸三昧业，下力灌顶，不自增舍，此善虽修终无成就。故若不护三昧业力耳云修道，使劫飘转咒理之外。上面把那个道理说出来了，下面马上用经来证明，那很清楚很明白的。这两个经佛亲口说的啊，佛啊从来没有说过，十方诸佛也没有说犯了戒而对这个密教有什么成就，不可能。要是上品成就，乃至于中品下品成就都不可能。什么是下品成就呢？平常我们说哎呦念了个咒啊，有什么灵验啊，什么感应啊，那个可以说下品成就。所以现在人呢、啊、念了一点咒，觉得哦呦这个灵的不得了，然后呢说我学密教，那完全错了，完全错了。密教的真正的它的宗旨你们必定要把握住，密教真正的宗旨的话，最上的是你接生成佛，这样的那个才真的成就啊。哪个时候念了个咒了啊，觉得有感应了呢？人家在说实在的下品成就啊，有一点影子，这是如此而已。因为我们现在对那个真正的密教的内涵啊不清楚啊，所以才会产生这种大误解。如果说你戒不清净的话啊，那最起码的影子都碰不上。特别下面就说无上一切，因为戒这个不是戒，这个密分人功啊四步，那最高的那一步，特别的说，假定你不守护这一个戒的话，下面也就是戒的话，这是第一个。还有呢，你的灌顶如果说啊不圆满的话，第三个呢，不知真实，它那个真实的内涵三样东西，你要真正得到密教的圆满成就，要这三个条件喽。啊，这个灌顶要绝对圆满，这个圆满需要两个啊，老师要圆满，你自己要圆满，这两个欠少一个没有用。然后呢还要去如法的去灌，跟你灌了以后，对这个内涵如果你又不弄清楚的话也不行。还有一个灌完了以后，你守护这个戒如果出一点差的话也不行。这个守护这个戒自始至终哦，不是说哦你刚开始的到后来不要，一定是讲到后来到最后这个戒也跟着圆满，就像我们现教一样。现在我们往往说有很多人刚开始好像认真的修，到后来那个就不要了，这错了。实际上呢到后来啊心里面跟他完全相应了，就这样。那这个状态它不是说啊像我们现在想象，那我们都是个误解。这个三样东西如果说啊没有的话，那怎么修你一点用场都没有。我们平常说蒸杀煮饭，所以说有人说啊，哎呀这个密教里边呢不斤斤计较或者是不要的话，那根本外行话，根本外行话。虽然这地方讲的是三昧业，实际上那个三昧密宗戒一定是着拿这个啊舍利尼戒以及这个十善法戒饶益有情戒，换句话说小乘的毗湿奴戒以及大乘的这个菩萨戒这两样的根基的，他这个是建立在这个上头的。所以在密教里面说的很清楚，没有下面这个东西那个根本谈不上，这个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好了，那么再进一步 若能如是护三昧业，即诸律尼而修周道。当先修就堪为一句虚不所说，升起此地圆满正能。那么更进一步说，你呀、能得灌顶，又能够啊如法的守了戒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啊，就是说按照这个你律，你这个律当然是单单仅仅指前面那个泥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泥鬼，反正方法道理都懂了，那个方法然后呢要修了，修的时候啊要堪为一举的，他特别用这个词。平常我们修啊都是什么盲修瞎练，有的时候啊虽然人家告诉你对不起，他自己啊他自己本身也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内涵，这种都不行啊，都不属于啊。他那个诗，与其说是诗，应该说是啊，这个事是人的，就是圆满的人法两样，也不就不可分的这个圆满的。那么这个依据啊，先修升起次第啊，这个升起次第学什么呢？叫圆满真能。这个特别这方解释一下，平常我们现在现教里边呢、就念佛说啊，我念阿弥陀佛，然后呢，可能呢、念什么？念的观想念佛跟实相念佛，我们把那个念佛啊分成四个步骤，持名呢观想，观想然后呢还有实相念佛，这样通常一般的现在持这个名如此而已。好一点的是啊看看那个佛像啊，那个最好的是实相念佛。这个四样东西如果分开来的话，在密教里边、没有这样的事情。第一步做到了那个时候，他学的什么呢？就是学那个升起次第。那个升起次第我简单说一下，就是他下面有个解释，说了解释再来说明。以咒道中不共数段为允处界，之为平俗用常分别，能断彼这一界，能转外气内身，借助受用为数圣事生次第故啊，这样啊，如是善尽用常分别一切时中，恒得诸佛菩萨加持，速能圆满无边之量，堪为圆满次第法器。这个解释一下。我们呢，这个普通的属于异圣或者凡夫跟佛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是由于以往这个扎染之业所感得的这个报身，佛呢是不可思议清净业所感得的圆满报身。那么这个扎染之身，这个与扎染之业，这个扎染之业的因是什么呢？无明。佛这个圆满报身，圆满报身不可思议妙境之业的因什么？一切种子这样来的。所以啊，他要想成佛的话，必定要从因为上面见所谓正见啊，正知见，然后呢见到正见到的时候，那个才叫正见，然后呢修道，这么一步一步的来啊，就把我们以前所依的这个无明啊，所以转色成智，不是把它拿掉了换成另外一样东西，这个我们要了解的，把它转化过来。那么那个密教里边真正不同的不共数段是什么呢？换掉他前面转世成智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个杂染相应的五蕴身心呢、转成功诸佛圆满不可思议的报身宝土，他还是这个五蕴。所以在弘一大师的弥陀要解上面，乃至弥陀书上都说的，就是啊，他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圣妙五尘所感，对不对？他并没有离开那个五尘啊，叫圣妙，就是不再是我们世俗的这个染物之业。小乘罗汉是停止在这个空当中，他没有办法照种种的增上善，这个妙善。所以他感不得这个圆满的报身。那么佛呢，他以智慧相应的就转化过来，色转成智，然后呢他的染物之业转成清净之业，清净之业变成功圆满的这个 抱圣抱头。现在密教当中就是在我们的当下透过这个特别的方法，他把这我们五蕴身心当中至于这个平常是吧，平俗庸常，换句话说就是世间的平常的下列的这个妄分别，这个妄分别就是无明相应啊，哎，把它转化过来。那么不但断别，就是转目外面是气世间，是里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内身五蕴身心，这外面气世界就是我们所受用的，把这个东西啊当下就转变成功，佛的报身报土。你说这个怎么个转法？这是一个非常特别巧妙的方法。所以他们密教里面一定是啊灌顶的时候就把那个种子先种在你身心上面，然后呢你观想，比如说我们念佛，我们平常念佛要求往生，现在呢密教里面是一定这样的，我不是要求往生，我要学阿弥陀佛，这是跟现教完全一样的，他这个发心一定也是啊发这个大菩提心。不过现教你可以说啊慢慢的来，发花上面妈会告诉我们很清楚很明白的，条件不够的他慢慢的引导我们。可是密教既然是最高的话，是所以说这个上的啊什么化成玉瓶穷子玉等等都说明，一开始的时候说我就是这个佛的法王子，既然我就是法王子的话，那为什么我做不到呢？那做不到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他就把最就近的，就像那个王子，既然你现在灌顶灌完了以后很简单嘛，你只要把这衣服换一换，那么你穿起来了，然后呢你把这个做王底的一弄得善巧了以后，那就是王底，这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所以他那个时候比如说啊，或者是这个我要学阿弥陀佛，我也学，可以学释迦世尊，可以学任何一尊佛，然后那个时候你学的时候啊，就是先把它关起来，关起来了以后呢，由于他的加持净化你的内心，净化了内心以后，然后呢他加持，最后呢你就是他就是你，就把我们自己的凡夫人的身体啊就透过这个加持的方法转化观想成功，我就是那个佛。然后呢所以他密教有一个坛城，这个坛城实际上真的是什么他戒，平常我们是处的戒，我们这里有南普陀，我们做戒目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戒啊，然后呢哦，我们说哪里啊，什么台中人、台湾人、中国人，然后呢说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他不是，我就是个佛陀，圆满的报身报土，就是观这个。所以他到那时候观起来的叫分慢，他那个慢不是说贪嗔痴慢疑的慢，这个就是我就是佛。那么在这个是让殊胜的升起次第，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特殊的方便三巧，非常殊胜的方便三巧啊。那个时候如果你固真能够如此的话，一切实处当中啊就能够得到佛菩萨的加持。所以这个是啊为什么他能够最快速的圆满啊，这个质量的关系够不够？不够。下面还有一个叫圆满次第，那个升起次第达到圆满量的时候是什么个状态呢？啊，平常的时候如果说升起次第圆满了，我一坐在这里，比如说我观，我是一个阿弥陀佛，我这一坐，你们看见我就是个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的的确确就这样，要这样的、啊、本事啊，要我们想象到还得了啊，啊还得了啊。所以啊平常我们看的那个有很多啊什么金刚，什么大威的金刚、圣乐金刚什么等等，那我们无法想象说这个难道是佛的这个圆满德相吗？不，这个特别的理由，他因为啊他是要把这个凡夫平庸的转过来，凡夫所以平庸的是无明，无明所现的是贪嗔痴相，所以他一定不但把那个贪嗔痴的现行降伏，而且种子彻底的拿掉，就这样。所以啊他现那个称相正是把那个称啊就在当称的当下就把那个称的种子转化过来，贪的当下把那个贪的种子彻底转化过来，吃的当下把那吃的种子彻底转化过来。因为我们理论上面说一切法的发现一样的，所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是如此的话，哪一个不是佛性，哪一个不是发性？难道就是那个贪就是不是佛性不是发性吗？ 难道这个称不是吗？当然是啊，所以我们理论上面有啊，但是呢这是理论而已，它不但有这个理论，而且有这个方法，不但有实践的方法，正在实际上事实，所以他一定在显那个大的贪嗔痴相。你们看他为什么显个出生相呢？这个妙就妙在这里，出生我们通常是浴池的代表，哎，他就在那个痴相上面当把那个痴当下转过来了，就这样，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意义在里头。然后呢一定选那个愤怒相，那个嗔的当下把那个嗔相转过来了。然后呢同样的，他为什么有那个思维啊，我们平常以前我最不了解也是最反感的，现在才发现有它特别意义的另外一个方法，你们可能听说过，就伤身。这个真的说起来我特别说啊，这秘法是没传的，它不能在外面流露的，所以平常这个有它很重要的条件在，现在我们不知道啊，这怎么可以，这是闲话，现在暂时不谈，一定在当下把它转化过来。我说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公案，那个当年有一个真正修学成就的人，他学这个大威的金刚法，那大威的金刚法就是一些个牛像，那个牛有两只脚，那么他修那个身体是这样的，修起来了，修起来了以后啊，他平常走路，比如进错门，他一定低了个头，这个什么这样。就有一天呢，他跑得比较急一点了，就往旁跑过去，噔一下，他低了个跟头甩出去了，一空空的，人家为什么？结果那个门的上面这两个影子，那个牛角的影子，太这样，就是平常他一天的话，在任何情况之下，就像那个禅宗那个祖师，一天要用这个功，他全部就能贯注在那里。所以他尽管在走路等等的，他也在那修那个升起次第，那个时候他的确还没到很坚固的量，你看不出来，但是他自己就显了个相，通常也不需要你看见，他就很快的转成圆满次第，到了圆满次第那个情况就没有了，就这样啊。那是千真万确这个事。据说当年我们中国有一个能海老法师，他们老一辈都晓得，哦，这个人这个老人家好了不起，当大家都非常尊重他在舞台上啊，他就是学这个，曾经有人说看见他，他就学这个东西，哎，一看写个金刚像坐在那地方，就这样。然后随便一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圆满真人，这个就是本真人了，已经是圆满了，那么这个是他是这样。那么再下面呢，其次当时又看过一句书部书说圆满次第，那最后的圆满次第就把他再跟那空性相应，那然后呢空有啊，然后的真属二谛圆融，就是这样。所以啊，这个时候就圆满了。起如果是起初次第，我一修后摄到一分者，非悲雪部就照悲，即照必摄冲锐所许，古当时之无上与其圆满道体二之重要。那前面这个圆满的次第一步一步，假定说你把前面这个次第啊没有啊认真的一步一步上来，随便哪一个取舍掉了，再修后面的一份的话，对不起，那绝对不是啊，也不是照那些学部真正的解释，那些学部就是密咒的冲锐，是吧，真正的成就者的那种菩萨祖师们所许的。所以我们真正要修密法的时候，一定要把无上于一些圆满道体的两个次第的重要要说明，就是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此中为就彼等著名六位显示若咒方语，欲诸咒道次第应当广知。现在这地方这是最简单的啊，说一个名字，大概晓得几个，那有几样东西，如此而已。真正的这个密教的内涵的话，那在到了那个时候啊，那我们呢要学的时候，应该啊如理如量的，一点不缺少的就认识它。能如实学，即是修学，总是一切经者重要之圆满道体，应得暇身具作义理，能与之他正广佛教。像这样的话，那么就是真正的修学啊，现教密教整个大纲的圆满道体。这样的学的话，就把我们这个狭满的人生得到最究竟圆满的意义，能够使得佛法增广，利益之他。 说完了，这个是正中分，从前头下去第一步到这个地方呢，整个的佛法，所以啊，三乘，还有呢，密教里面叫四观，这也是还是下中上的三乘，不过这个不是下中上的这个三世啊，这个三乘就是从啊声闻语缘觉到一佛乘三乘，还有呢，不过这个地方报告的这个一佛乘呢，当中包括显灭最究竟圆满的教法，通通在这个里面。本论分成共三部分，序、正、戒。那么正分现在说完了，在下面最后呢，就是戒分有个简单的说明啊，简单说明。